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查克老师最近带领我们查考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的生平。罗波安接续所罗门王做以色列王，罗波安选择不跟随耶和华，对于以色列民有什么影响？这是查克老师在这次节目要探讨的话题。好，请翻到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历代志下的第十二章。弟兄姐妹，欢迎您能够来信跟我联系，分享在主里的经历和读经心得。请您把本台最后播报的详细地址呢记下来。好了，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分享。按照旧约历代志下的记载，罗伯安回到耶路撒冷后不久，历代志下十二章的第一节说，罗伯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当罗伯安王离弃神，百姓也跟随他。罗伯安离弃了耶和华之后，他带领百姓走一条远离神的道路。接着在埃及那里呢，有个法老名叫示撒，他开始进攻犹大地，攻下他们的城邑。实际上呢，路比人和古实人也跟着他，带领了一支大军来到耶路撒冷，开始围困耶路撒冷。历代志下的十二章第五和第六节说，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现在示撒来到耶路撒冷，神的先知对罗伯安说，哎，这是你自找的呀，你已经离弃耶和华，现在耶和华也离弃你。有趣的是，他们承认神是公义的，于是呢，他们就降卑自己。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第七和第八节说，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作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接着他们多多少少收买了示撒，他们把圣殿里所有的黄金、黄金做的盾牌以及所罗门收藏在里面的一切财物都拿出来送给埃及王示撒，或多或少呢收买了他。示撒也大肆掳掠了耶路撒冷城里的一切金子，就回埃及去了。1939年，考古学家在埃及呢发掘到一份记载，叙述了这次进攻以色列或者犹大的情形。在他们所发现的那份考古记载中，声明他们攻下了犹大169个城邑。考古学家呢也发现了一个石棺，石头做的棺木，里面埋葬的呢就是示撒。这个石棺呢使用金子晶晶包裹，那些个金子呢也许就是所罗门收藏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的，而后来呢被他掳掠了。所以呢，从考古学家的铲子下所带来的证据是挺有趣的，因为他们的发现证实了神的话所宣告的事呢确实是发生了。 历代志下十二章后面段落记载了罗伯安的去世。第十四节提供一段很短的补文，读起来呢相当可悲。历代志下十二章的十四节说，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他去世后，他的儿子亚比亚作王统治犹大。历代志下第十三章的第二节说，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年，他母亲名叫米该亚，又作玛加，是基比亚人乌列的女儿。亚比亚常与耶罗波安征战。你还记得吗？同一个时期，耶罗波安呢是北边支派的王。历代志下的十三章第三到第十二节说，有一次亚比亚率领挑选的兵四十万摆阵，都是勇敢的战士。耶罗波安也挑选大能的勇士八十万，对亚比亚摆阵。亚比亚站在以法莲山地中的喜马脸山上，说，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呐，要听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言约，言就是不废话的意思，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无奈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尼巴儿子耶罗波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有些无赖的匪徒聚集跟从他，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那时罗波安还幼弱，不能抵挡他们。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耶和华的国，你们的人也甚多，你们那里又有耶罗波安为你们所造当作神的金牛犊，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七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至于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并没有离弃他。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并有利未人各尽其职，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烧美香，又在金金的桌子上摆陈设饼，又有金灯台和灯盏，每晚点起。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唯有你们离弃了他。率领我们的是神，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以色列人呐，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因你们必不能亨通。实际上亚比亚是在向他们发表演说，也是一个警告。他或多或少重申这段时期的历史。他再次提到神怎么样与大卫立约，使他的子孙不断人坐在王位上，但是他们背叛耶和华的话，立耶罗波安做他们的王。他们又铸造金牛犊做他们的神，借着买卖圣职开始设立了一套祭司的系统，就说呢，你可以用钱买下当祭司的职位。于是呢，恶人就成为宗教领袖了。但是他说，我们还在敬拜耶和华，我们仍然举行圣殿的仪式。亚伦的子孙，那些属利未支派的祭司们，仍然向神献上早祭和晚祭，而你们呢，却背叛并且抵挡耶和华。但神还是我们的元帅，他仍然在我们这一边。 亚比亚发表这个演说的时候呢，耶罗伯安命令他的半数军队绕到他们的后面，要把他们毁灭掉。对方的人数比他多，是2-1。耶罗伯安有800,000强悍的勇士，而犹大呢只有400,000人与敌军作战。耶罗伯安派了一半的军兵埋伏在他们的后方。等到亚比亚结束在这一篇强有力演说的时候呢，他们忽然就发现敌人不但在他们前面，也在他们的后边，他们已经被敌人团团围住了。历代志下的13章第15到17节说，于是犹大人呐喊，犹大人呐喊的时候，神就使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有50,000。这样当时呢，以色列被犹大打败了。历代志下13章19到21节说，亚比亚追赶耶罗伯安，攻取了他的几座城，就是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镇势，耶沙拿和属耶沙拿的镇势，伊法拉因和属伊法拉因的镇势。亚比亚在世的时候，耶罗伯安不能再强盛，耶和华攻击他，他就死了。亚比亚却渐渐强盛，娶妻妾14个，生了22个儿子，16个女儿。历代志下14章记述了亚比亚的死和他儿子亚撒登基为王的事迹。历代志下14章1到4节说，亚比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作王。亚撒年间，国中太平10年。亚撒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诫命。你记得在耶罗伯安的统治下，因为他离弃神，所以百姓也跟随他离弃神。他开始拜那些个假象，设立木偶作为敬拜神的地方，又为他们的假神建立丘坛啊等等。所以现在的亚比亚允许这些东西存在，以致他当政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混杂的敬拜情况。百姓呢仍然在耶路撒冷敬拜神，但是却有些人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膜拜他们的这些个神明。当亚撒作王的时候，他推行一次属灵的改革，他除去所有的偶像和柱像，除掉为那些假神而设立的祭坛，他砍下木偶，但是他并没有彻底的除掉所有的丘坛，那也是他们聚集敬拜的地方。历代志下14章5节说，又在犹大各城邑除掉丘坛和日像，那时国享太平，但他做的呢不够彻底，因为我们会读到圣经说他准许保留其中的一些个丘坛。历代志下14章6节说，又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坚固城，国中太平数年，没有战争，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但是下面的经文讲到有敌军来攻击他。历代志下14章8节说，亚撒的军兵出自犹大拿盾牌拿枪的30万人，出自便雅悯拿盾牌拉弓的28万人，这都是大能的勇士，总共就是58万人。历代志下14章9到11节说，由古实王谢拉率领军兵100万，战车300辆出来攻击犹大人，到了玛丽莎，于是亚撒出去与他迎敌，就在玛丽莎的洗法谷彼此摆阵。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呀，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呀，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现在你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有68万人，但是你却要面对一支100万的大军，加上敌人呢，还有300辆战车的优势。亚撒王把他军队的阵势部署好了之后呢，他做了一件最有智慧的事，就是向神呼求说，啊，神呢，我们需要你啊，我们遇到苦难了。每当困难临到的时候，最好有主在你的身边，最好向主呼求。只要你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战胜的时候，最好呢，就是向主呼求。所以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历代志下第14章11节说，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呀，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亚撒这么呼求呢，是因为他知道神不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也知道神确实能够给予帮助，而且呢，神也不会为了帮助他而有损失。其实呢，不管你有什么问题，神总是能够为你解决的，对神来说这是毫不费力的事。我们会说，啊，这个问题真伤脑筋，很难解决呀，哎呀，这个问题真困难。对神来说呢，这绝不是问题。我们呢，只是从我们人的限制去看问题。当你把问题交给神的时候，就不困难了。耶和华呀，我用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尽管像癌症这么重的病，神也能够把它当成像医治耳朵疾病那么的容易。唯一的难处是在我们对神的看法，因为我们把人的限制加诸在神的身上。许多时候呢，我们确实把神当成人来看待，他变成了我们的投射，我们把限制加在神的身上。我们全都是这样的，我不管你有多属灵，你都会把限制加在神身上，认为他会那么做。如果有个断了一个手臂的人来跟我们讲，哎呀，我在越南的时候被手榴弹炸伤了，这个手臂炸断了，请你为我祷告，求神赐给我另外一个手臂和手掌。我的右手断了，很不方便，我想呢，请长老来为我祷告，求神赐给我一个新的手臂。那么我们会说，哎，弟兄，我们知道神能够成就万事，但是我们会开始在理智上呢，就想，为什么神不会赐下一个新的手臂呢？因为我们在脑子里面就限制了神。也许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神把一个新的手臂装在某一个人的身上，这并不意味着神做不到，也不表示如果某个人真的相信并且信靠神，神也不会去做，因为我认为呢，神是不可能那么做的。如果你把一个螃蟹的脚把它掰断，它会长出新的脚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螃蟹的脚弄断了，把它丢回去，让它长出新的脚来，让我们下次可以再去抓它们。章鱼的触须如果断了的话，会长出新的，就算一条蚯蚓把它弄断，也会长出新的身体。但是神爱蚯蚓多于爱人，因为神会让它长出一段新的身体，但是神不会那样对待人。神爱海星比人更甚，海星如果断了某一部分的身体，能长出新的来。但是重要的是，神具有同样的能力来医治你的头疼，赐你一只新的脚、新的手臂或者身体的其他部分。对于神来说呢，这是轻而易举的。问题并不是在于神或者神那一部分，问题是在于我们这一部分，因为我们呢，把自己所认定的限制加诸在神的身上。耶和华呀，唯有你能够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第11节继续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呐，求你帮助我们。这是亚撒的恳求。有意思的是，这是他的整个祷告。整个祷告呢，就只有一个恳求，就是求你帮助我们。 其余的呢，只是在承认神的伟大，他的大能和荣耀等等。亚撒呢，承认神的这一切本质，但是他只有一个恳求，就是求你帮助我们。历代志下第14章的11节继续说，因为我们仰赖你，来到了这个地步呢，并不容易。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是被迫来到这个地步的，因为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神呢，如果你不这么做呢，就无法完成了。我不会经常来到这个无法自主的地步，所以呢，我就不会去依赖神。如果情况看起来是好像还有机会，有机会用另一套方法去做的话呢，我还是会去尝试的。如果有另一个可能性出现了，如果另外想出一个主意了，说啊，这听起来挺好的，好了，我们来试试看吧。我呢，通常都不会去依赖神。但是当事情变得一筹莫展的时候，我觉得已经穷途末路了。到了那个时候，我才会依赖神。我总是不会舒舒服服的去依赖神。有的时候呢，我还在担忧；有的时候呢，我还在苦恼。耶和华呀，唯有你能够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呐，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好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呢，考察到这里。下次呢，我们会继续来考察历代志下，请您记得准时留意收听，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真道。
这是多么重要的提醒，让我们知道主的一切工作都属于神，只要我们信靠主的带领，主必为我们负责到底。所以学习信靠和安息在主里面是每一位基督徒的目标。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回答信仰问题，请继续留意收听。查克老师，刚才您讲到安息在主里面是信徒很难达到的地步，我们总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被迫进入安息。现在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要尽一切人为的努力去解决问题，到最后无法突破了，才转去求救神的帮助？还是我们在问题一出现的时候，就把它交给神，让神去解决呢？
当困难一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它交托给主。不过问题就是呢，我们总是先利用自己的资源去处理，那是个典型的浪费时间的做法。但是我们总会来到了一个地步，最后啊，察觉到自己是毫无办法了，没有办法解决了。而很不幸的是，我们通常呢，都是等到自己因为没有办法解决而绝望了，才去找神的帮助。其实呢，我们是不应该这样的，我们应该在第一时间就求神来帮助解决。
谢谢查克老师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信仰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下次我们将查考有关犹大王亚撒和古实王的战争。在面对100万敌军的时候，亚撒寻求耶和华的帮助，结果谁打胜仗呢？请密切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就会知道答案了。 欢迎点击
三个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